是不是曾经有人呢把一笔钱交给你，让你好好的去创业，或是去投资，期望你能够好好的使用，将来可以有好的回报。我相信我们当中应该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一个创业的经历。那我自己是没有啊，不过我听过一个姐妹啊类似的见证啊。很多年前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她先生回台湾工作，那她自己留在美国照顾孩子。她先生回去之前呢，把她公司的股票呢就交给姐妹管理。这个姐妹从此就开始了她的股票生涯。她说她每天早上啊想到的就是股票，她一早起来就赶快上线去看股票，吃饭也不好好的吃，随便吃一点。在家里也穿得邋里邋遢的，反正不出门，也不需要跟弟兄姐妹来往。那教会聚会呢，他也是有时去，有时不去。偶尔去的话呢，聚会的时候赶快走。为什么呢？他就怕别人问他，你最近在忙什么？这样持续了好多年了。后来呢，股票崩盘了，我想大概是2007年的时候。他说他的股票在最高的时候大概有300万美金，可是那次一跌啊，跌到了3万，这一下可真把他打醒了，他决定他不玩了，后来就好好的来聚会，真的很追求。这是他的经历啊，他自己讲的见证了。可是我不知道他是后来是怎么向他先生交代的，显然他没有把他先生所交代的钱管理好。不过还好呢，他先生没有把他赶出去啊，在外面哀哭切齿啊。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啊，就是和这个故事有关的，题目是做主中心的管家。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啊，就是按仆人的才干分给他们资本去投资的一个比喻。刚刚我们读了经文，我们就先做一个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按时把你自己的话语来分享给我们。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是比蜜甘甜。主啊，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渴慕你的话，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是吧？因为有你自己的话，以至于我们能够我们的叶子也不枯干，我们就能够结果子。是吧？求主你今天再一次与我们同在，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是吧？真是让我们能够宝贝主的话语，常常记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比喻呢，讲到有一个主人啊，他到远方去，那他就把他的三个仆人叫来，一个给了5000两银子，一个给了2000两银子，一个给了1000两，要他们好好的去投资，然后他就出门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三个仆人叫来，看他们努力的成果如何。结果那有5000两的，他又赚了5000两，所以他把10000两交给这个主人。那个领了2000两的时候呢，他也赚了2000两啊，所以他把4000两银子呢交给主人。哇，主人非常的高兴啊，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当然这是100% 的回报，对不对？应该不是只是一年啊，这里没有讲。主人出门多久只是说过了许久我相信应该是很多年了。那这个主人给这两个仆人的称赞呢是一模一样的虽然他们领受的资本不同，赚回来的数目也不同，一个是5000两，一个是2000两，但是百分比是一样的，都是100%的 return 所以主人的称赞是什么？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那我们知道忠心啊，忠心就是认真的工作，忠于所托，不负使命，完成任务。这两个仆人都是非常忠心的，没有问题。可是 主人还加了良善，这就很就是 不那么容易懂了哈。良善呢，我一般指的是他品格的美好。我们说这人很良善啊，可能指的就是说他这个人很有爱心啊，对得很好。可是在这个简短的比喻里面呢，我们可以很容易明白这两个仆人是忠心的，但是呢不太能够看出他们的良善，因为这里并没有对他们的品格有多一点的描述。那关于良善呢，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官呢，他来见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得永生？耶稣就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啊，这在马太福音19章17节。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按照圣经的看法，一个人要被称为良善，他一定要和这位美善的源头有连接。一个人不能在这位神和这位神没有关系的时候被称为良善，即使他做了一般人认为美好的事。就好像一个孩子，他可能在学校里面考试满分，班上第一名，他也很可能很乐意帮助人，受到老师和同学的称赞啊，说他是个好学生啊，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好人。可是他如果在家里他不听父母的话，甚至不认他的父母，那你想这样的人还能够被称为好人吗？当然不能。同样的，一个不忠于主所托付的人，也就是不听主话语的人，他不能被称为好人，不能被称为良善。你如果注意到旧约里面有许多的王，这什么样的王被称为好王，什么样的王被称为坏王呢？倒不是看他有多大的建设，对百姓有多好啊，多么爱百姓，而是看他是不是敬畏神，敬畏这位真神，专心的敬拜这位真神。所以一个人好，他一定要和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有关系。这位主是公义、圣洁、慈爱、信实，有所有美好品格和属性的神。你要和这位神在一起，你才能够被称为美好，才能够被称为良善。只有在神的里面呢，我们才能够被称为真正的美好。一个人不能靠自己的善行、自己的努力成为美好啊，在神以外好的都是破旧的衣服，不值一提，没有永恒的价值。那我们看见这两个仆人，他们被称为忠心，因为他们忠于神所给他们的托付，好好管理经营神给他们的资本，也因为他们听从神的吩咐去做神所要他们做的事，他们与这位的神的关系是好的，因此他们被称为忠心，同时他们也被称为良善。他们跟这位神，这位良善的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他们来侍奉这位良善的神，因此的他们的忠心也就等于他们的良善。这是一个很大的肯定，是让人很受鼓励的。相反的，这第三个仆人呢，他虽然没有像前面两个仆人得到这么多的资本，他只有一千两，其实一千两也不少了。在那个时候啊，相当于差不多 一个人20年的工资啊。Talent, one talent, 啊，这边翻译做一千两。啊，也是很多了。可是呢，他对主人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他认为这个主人是一个冷心的人。啊，冷心在英文翻译做 hard man。也可以说是一个硬心的人或是一个严厉的人。他认为这个主人是一个严厉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也就是说，这个主人会要求他的仆人超过一般合理的要求。我不知道这个仆人是不是想起旧约埃及的法老，因为法老王呢，他不给以色列人材料，对不对？要求他们还要交一定数额的砖头，啊，故意苦待他们，剥削他们。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主人他不是这样的人，啊，这个主人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 他不会要求你过于你所能做的，或是过于他所该要求的。其实这个仆人呢，第三个仆人，他是懒惰，不愿意做事，他不愿意努力，他对主人的解释呢，也只是他偷懒的借口。所以主人对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这个仆人是可以把钱存在银行里，而且可以有一些利息，结果他连这样都做不到，所以主人就把他有的一千两银子拿起来，就给了那 有一万的，而且称这个第三个仆人是又饿又懒的仆人。这个恶管家他不止原有一千两银子被拿走，他也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那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在外面哀哭切齿呢，是主耶稣常用的一个说法，通常指的是那些会被撇在天国门外的人，不能享受天国的荣耀，没有信主人呢，就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这里所指的三个仆人哈，你觉得他是已经信主的呢，还是还没有信主的？还是都有？我认为这三个仆人呢，应该都是已经信主的。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呢，他不能因为他赚了两千两、赚了五千两而得救，而被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一个人不能因为他的行为得救的。还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能够为主赚什么呢？他会去传福音领人归主吗？他会去荣耀什么？都不会。在主以外一切所行的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没有永恒的价值的，那只不过浪费神给他们的恩赐，更是浪费他们的生命。他们没有为神而活，他们只是为自己而活。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有一个比喻，主耶稣讲到一个财主的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啊，田产丰富啊，他心里就自己想啊，哎呀，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财主，他田产丰富，他只是为自己积存财物，可以享受多年。他对神的国没有任何的贡献，他只是为自己积财。神对这样的人怎么说呢？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他只知道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是一无所有，他所努力的，他所得的，在神看来只是个零。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三个仆人所指的应该都是已经信主的了。主耶稣给他们有不同的恩赐，他们把他们的恩赐用在神的家里，他们所赚的可能就是人的灵魂，领人归主，或是在人的灵魂上建造装备，使自己使别人都成为爱主的人，合乎主用，成为主的门徒，能够继续的确定能信主建造门徒，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这也是这两个忠心的管家所做的，所代表的。我们知道将来主耶稣会再来，信徒会被提到天上，在那里有对信徒的审判，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这是一个得奖赏的审判，有人得奖赏，授予更多的责任，那也有信徒要羞愧了， 因为没有把主的恩赐好好使用，就得不到奖赏，就要哀哭切齿，就要伤心难过。这是对信徒的一个审判，对于没有信主的，将来还有另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一个更严厉的审判。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他们都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与神永远的隔绝。所以这边讲到这个主人，就是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他把恩赐给了每一个属他的人，有人多一点，有人少一点。有一天他会再回来的，过了许多年他会再回来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有审判了，信主的不信主的有不同的审判，这是神公义的彰显。我们要好好的努力，用主所给的恩赐好好的来服侍主。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原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里所谓的有，凡有的就是为神国赚取更多的灵魂，并且训练招就有更多的门徒来侍奉神，来荣耀神。我们的人生就是要来荣耀神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要用神给的恩赐好好的用在神国的事上，用在神算为有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好好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就会越用越好，越用越有恩赐。因为凡有的还要交给他，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我们如果不用呢，我们慢慢就不会了，恩赐就没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怎么去用它了。这就是所谓的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去认识到主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可以怎么样用在神的家里，好好的为神而活，好好的为神去赚。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好管家。神给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恩赐。神也给教会有不同恩赐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配搭。我们都要需要去认识到自己的恩赐，也要照神给的恩赐来好好的服侍主。那在圣经里面呢，提到有几处不同的地方提到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所以我想我今天也有点时间来跟大家一点分享啊，我来秀一下我这个 PowerPoint。好，在哥林多前书里面12章有提到有九件神给的恩赐。第一个讲到智慧的言语啊，然后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行异能、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等等。那这些属灵的恩赐呢，尤其是像这些神迹异能啊、方言之类的在我们现在是比较少见啊。我在教会有很多年，我从小到大去过几个不同的教会，也参加许多不同的联合聚会啊，各地不同的聚会，我还没有亲眼听到有人说方言的哈，那这只是我一个非常 limited 的 experience 啊，我没有亲眼听到有人说方言，或是翻方言啊，或是辨别诸灵的啊，也没有亲眼看见有行这些外在的神迹的，比如说瞎眼看见、瘸腿行走等等。那我相信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呢，会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呢，有不同的表现。不能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我说就不存在，这是圣经都有记载的。但是呢，圣灵的工作呢，我们必须知道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个人身上，在教会里面，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称我们的神为阿爸父，也没有一个人能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圣灵的工作很多，但是不只是说方言、行神迹才叫做圣灵的工作。神迹其实有他当时 当地一个特别情况的需要。啊，所以我就简单先提到这里。啊，在初代的教会，我们是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啊，这样的恩赐彰显在教会里面。那在罗马书里面呢，十二章他也提到有七种不同的恩赐啊。啊，有说预言的，有做执事的，有教导的，有劝化的，有施舍的，有治理的，有怜悯的。那除了讲预言之外呢，其他在我们的现在的教会都需要，也都很具体。比如说执事啊，就是在教会里面办理各样不同的事工，比如说行政啊、财务啊、甚至场地啊、音响啊、饭食的预备等等，都可以属于这一类。教导啊，就包括讲台，包括主日学啊，包括查经啊，或是带领专题等等啊，教导神的话的。劝化啊，就是如果有人远离神啊，或是做了不合圣徒体统的事情，就有人去劝导、去纠正，或是有人遭遇到大的困难，失去了亲人等等，有人去安慰、去帮助。施舍啊，就是教会有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在实际上的这些财务或是物质上的帮助啊，比如有人生病或生孩子啊，就有人去帮助他们啊，在财务上帮助他们啊，或是轮流做饭送给他们啊，这个都是属于施舍的范围之内的啊。治理啊，就比较像长老或是牧师之类啊，整个教会或比较大范围的治理。怜悯啊，有怜悯恩赐的人，他就比较容易体会别人所遭遇到的难处，他会愿意主动去关心、去帮助，或打电话，或是去探访啊。所以大家可以思想一下，你在哪方面比较有恩赐？那另外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啊，对不起，《以弗所书》里面呢，他也提到有五样神给教会不同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使徒呢，就是他有到远方传福音的负担，到外面去开荒布道，建立教会。那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宣教士所做的啊，他们离乡背井，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到那边去传福音，在那边建立教会、牧养教会。等到这个教会差不多可以自立了，他就会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再去开荒啊。就像保罗当时所做的，这就是使徒的恩赐。先知就是对神的话有特别的看见，有特别的领受，能够发现并且教导啊，让弟兄姐妹得到益处。传福音啊，就是知道怎么样把福音能够讲清楚，看到福音朋友就很有负担，想把福音传给他们。我感觉我自己在这方面就比较有点负担。那牧师就是牧养教会啊，关心弟兄姐妹啊，去帮助他们，问候他们啊。这里所提到的牧师是指的是恩赐啊，不是一个我们现在说称为牧师是一个 title。那这个恩赐呢，在教会里面会有的，有人就有这样的恩赐，他很关心弟兄姐妹，很愿意帮助他们啊，常常呢去问候、去探访。那我以前就碰到我们教会的牧师啊，他真的在这方面非常的有恩赐，而且有热忱，他每天都去出去做探访啊，这成为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事工啊，每天都去，尤其那些有生病的。他常常去看他们这他就有这样的恩赐那这个恩赐呢，不是说你有一个牧师的 title 你才去做这个恩赐其实 是一个恩赐，不是一个 title。 那在教会里面可以有多个可以有多个我就看见我们的小组里面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他有这样的恩赐的教师就是我们知道比如说主日讲台的讲员啦，主日学的老师啦，包括成人、儿童、青少年的老师带查经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我就发现我们的教会呢，有 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赐，或是说有这样的负担，他们都很乐意的很去摆上去学习，在操练他们这个教师的恩赐。所以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在教会里面，神给了你什么样的恩赐，神给了，那这个是以弗所书所提到的。我们看彼得前书，他也提到，在第十章里面提到有讲道的恩赐，有服事的恩赐，他就很简短的把服事呢浓缩成讲道跟服事，所以除了讲道之外呢，服事其他的都可以包括在服事的里面，不管你是行政的、治理的，或是怜悯的、施舍的、关怀的、牧养的，都包括在这个服事里面，服事我们的弟兄姐妹，服事教会，服事神。透过服侍弟兄姐妹来服侍教会，透过服侍教会来服侍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服侍，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服侍，所以我们需要去认识，去了解我能够在教会里面怎么参与。那我们现今教会的需要。我也稍微跟大家提一下，这是我所想到的。当然一个讲台，我个人非常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好几位弟兄，都在这方面有学习、有操练、有参与，那使我们能够有不同的弟兄来参与讲台的侍奉，我们也可以听到不同弟兄所带来的信息，不过都是神的话。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有不少这样的弟兄。那教主日学，我也个人也非常感谢主，不管是成人、青少年、儿童，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参与在其中教主日学，真的是非常感谢主，我看见有好几位原来都不在这一方面侍奉的，慢慢的都参与，在这方面越参与越服事，就越有进步，就越教的越好，我们感谢主。那带查经在小组里面带查经，或是姐妹会，或是其他的读经的机会，有人带查经这个也是教会的需要。那有的小组呢，我们就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参与一方面也有一些学习，有一些操练我觉得这都很好感谢主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参与带查经的侍奉。关顾它包含的又很广的，比如说你去探访电话的关怀接待他们到你家请他们吃饭或是有些人他有困难的，你帮他做饭比如说有妈妈坐月子有人生病不方便做饭的，我们都可以透过小组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甚至有些他需要经济的帮助不管他是失业啦，很久没有工作了，或者等等。我们也可以去帮助他。那有人他可能遭遇到一些挫折、一些困难，那就有弟兄姐妹去陪伴他陪他让他能够倾诉，让他能够有一个倾诉的对象，有一个帮助他的人那有时候有些不方便开车的或是年长的要参加特别的聚会的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去接送他们。那有的可能爸妈忙的有什么特别事情的需要帮忙照顾孩子的也可以帮忙照顾一下。这个都是教会里面很需要的帮忙。我们最近第四组有一个家庭，他们先生就重病那我们就有弟兄姐妹就去关心他们轮流帮他们送饭还有陪伴他跟他一起读经。等等行政治理教会有很多行政治理的工作不管是财务也好，总务也好，事务也好饭食点心、场地、音响等等都需要很多的同工们参与这是教会的需要。青少年事工、儿童事工也有不少的需要不少的同工参与在其中宣道我们去关心远方的宣教士，支持宣教士短宣甚至成为宣教士。我们教会已经很多年没有人出来做宣教士了。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祷告，也是一个期望。也许哪一天神在我们教会呼召有人出来成为全职的宣教士。本地福音，传福音，需要有人传福音，去发单张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邀请他们来教会聚会，甚至可以先开始跟他们做朋友，也可以开放你自己的家庭，接待这些福音朋友来。所以 你会发现教会有许多的需要。那你可以想想看，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参与了侍奉，那还有没有哪些是你可以参与的呢？我们看见这里所提到的这些教会的需要哈，好像有些并没有放在圣经当中所说的神给教会的恩赐啊，比如说这个饭食点心要放在哪里啊？圣经好像并没有很具体的提到这方面教会的恩赐啊。虽然如此，这并不表示教会不需要这样的侍奉，或是不需要这样的恩赐，教会是需要的。你看初代的教会，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有人来管理饭食。人多了，你要处理这个饭食，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使徒们就会要大家来祷告，我们来选执事。结果他们选出七位执事，就是来为了处理这个饭食的事情。你看这个七个处理饭食的执事，好像不在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的这个范畴里面。他们不是直接去处理属灵的事物，但是也是非常的重要，而且还要求是很高的。他们要有好的名声，要被圣灵充满，要智慧充足。所以你看，光是管理饭食，本身虽然不是在很明显的所谓的恩赐里面，当然你可以算是服事里面的一部分，可以算是治理的一部分啊，也都可以算进去。但是好像这个管理饭食不是一件所谓的非常跟属灵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的要求非常的高。他必须要好名声，要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所以教会有这样的需要，那就有需要有人去做，那就成为教会所需要的恩赐之一了。那有了恩赐呢，你还要加上学习跟操练。不是说恩赐是这么明显，不一定的。有时候恩赐是好像有点隐藏。哎，你需要去一点学习，去一点操练，试试看，做做看，就好像小孩子呢，一个小孩子他很聪明，他可能对某些方面很有兴趣，那你要栽培他，你要按部就班的让他去接受训练，去学习，去发掘，对不对？他就可以把他恩赐慢慢的彰显出来，能够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那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借着实地的去操作，去参与，然后慢慢的发掘你的恩赐和负担，而且去学习怎么样使用你的恩赐。有些侍奉呢，你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很不习惯，甚至不喜欢，但是不要马上放弃，继续的去做，你可能会越做越好。如果大家都喜欢你做，那很可能那就是你的恩赐了。当我们尽力去做的时候，你会看到果效，被你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很高兴你的摆上，你也从当中得到鼓励，得到满足，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你也不要认为说你帮不上忙就不做了可能因为你年纪大了，可能因为你体力不好可能因为你不能开车可能你觉得你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别人的。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每个人都有他的恩赐，至少也给你一千两，你不要把它埋在那里了，不动了。至少你可以为别人祷告，你可以参加祝母上的聚会，你可以参加祝母上的祷告会。我们感谢主啊，现在科技的进步让很多以前不能做的事现在可以了。你参加聚会就是对弟兄姐妹的一个鼓励，对同工的一个鼓励。 好像什么呢？好像一团火，里面一团一团炭聚在一起，它的火就烧得很旺。如果你把这个炭一个一个拿开的时候，慢慢慢慢它就熄了。所以你可以为教会、为弟兄姐妹们祷告，至少你也可以打电话去关心其他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些事你做在一个小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三年半前，我们从母堂祠堂出来，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到新的地方去向当地社区的华人传福音。这是教会增长的方式之一，这也是初代教会他们发展的方式。神没有叫他们都留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 mega church， 神反而是借着罗马政府还有传统犹太信徒的逼迫，使这些信徒、使这些主的门徒，他们就往外发展，他们就去到犹太全地，去到撒玛利亚。那保罗和他的同工更是去到了地中海沿岸、小亚细亚、希腊，甚至到了欧洲，把福音传开了。祠堂宣教是神的带领。祠堂有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提供侍奉的机会，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这三年半来呢，我们就看见几乎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多多少少参与了侍奉，而且比以前更多的参与。我自己也比以前忙很多，但是也很感恩神给我们有服侍他的机会。我期望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都能被神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也看到呢，教会每一个事工也都有很多弟兄姐妹参与，甚至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参与。我们当中有 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在Zoom上就有好几位，我们感谢主。那他们都能够从家里来参与我们的聚会，参与我们的祷告会。那有的呢还每天送一段经文到群里鼓励大家。也有几位有心的年长的弟兄，他们愿意帮大家在圣经上能有更多的认识。如果你想多一点学习圣经，希望有人帮助你请你告诉我，我可以把他们介绍给你。那你们可以不需要离开家，你们在Zoom上面就可以一起来读经了，一起来学习圣经了。那也有的他把自己的家里整理了一下，然后开放家庭作为小组聚会用。我真的很为他们那种愿意摆上的心志所感动了。我相信我们若有愿做的心呢，主就会悦纳。我们现在周五团契聚会因为 community center 场地还是有限有几个小组呢，他都是还是在 Zoom 上聚会。那现在疫情已经减缓了很多，可以考虑在家里聚会小组可以轮流在不同的家里看看是不是可以比较容易的邀请福音朋友来参加如果家里不够大，也可以考虑借用社区的交谊厅很少的费用甚至是免费，这样也可以比较方便的邀请你的邻居或是这个社区的朋友来参加聚会。那我知道我们第一组已经在做了第四组也开始在做我们都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把神所给我们的用在神的事工上面，不管是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或是神给我们的家，给我们的这些丰富，我们可以跟周围的人来分享，让别人也能够得到这福音的好处。教会里面真的有很多的需要如果你有愿做的心呢，神会悦纳的也可以找到你可以服侍的一个方式。我们都很希望自己是那个拥有五千两银子的仆人，可是呢，神可能只给你了2000两，甚至可能只是1000两。但是你也要好好的为自己有的这2000两、1000两好好的为主所用，主就能用，也能够成就大事。我们看主耶稣，他用那个小孩子的5饼2鱼叫5000人吃饱。如果那个小孩子他不愿意把自己的5饼2鱼拿出来，他也不过自己饱而已，哪里会想到那一天他这个5饼2鱼在耶稣的手中竟然叫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吃饱了，还剩下12个篮子的食物。看见了这么大的神迹， 神能够用小小的恩赐做出这么大的事，只要你愿意。那我们也看见了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你如果去看，其实也都不是很有恩赐的。其中比较有名的，像安德烈、雅各、约翰、彼得，他们都不过只是渔夫，被人认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绝对不是五千两恩赐的人。可是他们愿意回应主的呼召来跟随主，结果成就很大的事，教会被建立了。教会的根基就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因着他们的努力，福音得以广传。经过两千年后，我们还可以听到福音，可以悔改信主，成为神的儿女，享受在主里面的丰富。这都是在我们之前，每位在主里的弟兄姐妹把他们的恩赐摆出来，为主所用，有的甚至牺牲他们的生命，为主赚得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以至于我们能有今天的地位。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努力摆上神给我们的恩赐，为主所用，成为主所赞赏的又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将来我们一起可以一同来享受在主里面的快乐。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将这一个故事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都愿意做那一个忠心的管家，不管我们的恩赐是多是少，我们都能够尽上我们的心力为主所用。主啊，就好像那一头小驴驹一样，能够为主所用虽然是默默无名，虽然是弱小，但是也被主所用了，也享受主的荣耀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看见那个小朋友他愿意把自己的五饼二鱼拿出来的时候，主啊，你就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主啊，你那十二位忠心的使徒，他们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教会被建立了，福音被广传了。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些都是何等美好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求主你自己来激励我们。主啊，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为主所用的呢？主啊，求主你来使用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